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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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是不是听起来声音觉得怪怪的？对，我不是真儿姐。我是木星，今天呢是受真儿姐之托哈，要特别来采访我们的羚羊妹妹。相信大家在前一段时间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已经听到了真儿姐对羚羊生命的见证的采访，的确让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的原生家庭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原生家庭是创天造地的主。我们完全可以在基督里面被翻转被更新，再破碎的过往在神的手中都会让这个伤疤成为勋章，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今天哈哈，我们不来聊生命，我们来聊一聊恋爱。
要开始八卦了吗？
要八卦了，你看我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所以要先问问羚羊，今年可以说芳龄吗？
当然，我是95年的。
啊，好笑，
怎么？
恋爱过吗？
哦，那当然了，毕竟这么大年龄了。
我的眼睛瞬间几个、啊、
让我数一下两个。
才两个？
对、
啊、那木星姐在这方面赢了。那我想问一问羚羊，就是曾经的这些恋爱的经历带给你了什么？或者说如果让你今天站在你现有的生命的角度去回首你之前的这两段恋爱的关系，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经验和教训吧、就是要持守神的道。其实在谈两段恋爱的时候我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对，但其实那两段恋爱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健康，不是我们所理解到的神他所喜悦的那样的一个恋爱的模式和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对方也都是基督徒嘛，两个男性，
对，
然后也是在教会认识的，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都是基督徒哦，你们真的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或者是教会长辈的一个意向吗？还是说就是觉得还不错就在一起了？
没有，或者说这两段恋爱都是凭着血气、凭着肉体的一个结果。
那这两段恋爱当中，我们先来讲一讲为什么会失败吧。你在这两段的感情当中，你觉得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失败的关键是什么？
失败的关键应该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没有持守好神他的道。因为虽然彼此都是基督徒，但是相对来说各自对神的认知、对神诫命的遵守和每个人领受到神的爱的部分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没有说为了所谓的说我们未来是要一同服侍神的，那我们在神的道路上是否有可以一起同行的可能性，这个部分也没有考虑的很多，只是针对于当下说我可能需要谈恋爱，或者我对这个人很欣赏很倾慕，然后刚好对方也有回应，所以就这样仅此而已，就在一起。
时间有多长呢？这两段感情？
第一段8个月，第二段5年。
5年？
对，
天哪，5年。
是的。
那8个月的我们就忽略不计了。来说说5年的这个。
其实8个月的这个我反倒觉得也可以聊一聊。
那我们就来聊聊吧。你这么主动的要自己自先八卦，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段8个月的这个恋情哈。那当时是刚刚信主吗？
不是，那个时候是已经信主有几年了，大概6、7年的样子。
也就是说生命其实是一个正在成长和上升的阶段哈。
对，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认定说我可以跟他去尝试呢？我相信如果6、7年的基督徒的生命，你已经清楚的知道婚姻是上帝的旨意，那这个前提你已经知道了，而且你也选择了一个基督徒，没有与不信的人去同父一轭，而是选择了一个信主的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失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让我们可以去看见这段关系当中的一些不合神心意呢？
当然，就首先的话，那个时候我的年纪不是很大，我只有19岁。 他呢，他是一个比我大9岁的男生，从年龄上就很明显，哦，我斗不过人家的。对，然后他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
生命被更新的。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男生，他是国内某学校的老师，也是还蛮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所以势必身边就会有很多花花
草
草。
所以那个时候你常常会吃醋吗？
不是，我是完全处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是说我是他众多隐藏的地下女友中的一个。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我知道他其实在当时有谈了7-8个女朋友，我是当中的一个。
那是怎么发现他的不忠和背叛呢？
应该说我们在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他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状态，他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在他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其他的女生所谓的生命程度或者是个人的经历程度对他来说是有一些过高的要求。
嗯哼，
但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然后很单纯
、对他没有那些所谓的经济上的生命上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他在我这儿又得到了很多的肯定和鼓励。
我可以想象，就是那个19岁的小姑娘，然后对于世界还是懵懵懂懂的状态，然后又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又是非常的富有才华，一定是每天是一个仰望的状态，并且是恋慕的状态。
对，
而刚好就符合了他在人生低谷时期的那种安慰，说哇，你看还有这样一个女孩子，这么单纯的用一双眨巴着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充满了崇拜。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担任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然后再加上他也是我们教会敬拜团的指导老师，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在音乐方面比较有造诣的男生。对，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境下，慢慢的他也发现了一些我的可能比较吸引他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有一些交流，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表达了喜欢，然后就这样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为他做过傻事吗？你觉得现在想来
有？哎，比如说他工作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拼尽全力的出去去打工赚钱来养他。
你19岁？
对，
天哪。
对，就是可以奔波到每天晚上在北京11-12点坐地铁从市中心再赶回，因为我当时在昌平，所以就要赶回去。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是那个时候是满心欢喜的，是不是？
当我不清楚他其他的那些花花草草的时候，我当然是心甘情愿的，
是
非常愿意的。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恋爱脑。
对，
就是很多的女孩子，当她一厢情愿的去付出爱的时候，她并不觉得委屈，反而觉得说我很开心。尤其是当你的供应得到了她的认可，和得到了她只言片语的感谢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面就更有一种动力，即便是很晚的坐着地铁回家也不觉得孤独。
对，
因为我有目的，我有人生的价值。
是的，是的，甚至还有点自我感动。
那后来是怎么样发现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呢？圣灵有提醒你吗？还是说你自己就是别人告诉你？
我觉得圣灵是有一些做工的，我现在讲出来我觉得可能还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神为了保证我们彼此身体上的界限，就当我见到他那一刻我就开始口臭，是不是很搞笑很奇怪？
真的哈？
真的。
然后他会说出来吗？
不会，我自己知道。
哦，你自己能够知道。
我自己，
所以你就不愿意开口说话，或者我说不愿意有亲吻的举动，
甚至会离他有一段距离。
Interesting，
是吧？
uh-huh.
然后还有就是当比如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会完全不想在他面前或者在人面前去秀恩爱，完全没有那个想法。其实按理来说19岁的小姑娘应该是特别希望把自己的爱展现在人面前的，对吧？
向世界宣告我恋爱了。
对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可能就是某种的那个羞愧感，或者是一个你也知道也许并不是完全出自神的那个东西在让你去隐藏隐藏隐藏。然后你想他也在隐藏，那你也在隐藏，这个不能见光的关系势必是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在教会也并没有公开化，是完全地下的，
是大家都能看出来，但是没有人去问你。甚至后来我知道牧者其实是知道他有一些
不太好
去的交往的对象啊，女生啊，甚至是现在仍然有在进行中的女生啊，但是他们因为出于要保护这样一个教会的完整性，或者是说为了要 留下这个弟兄的好名声，并且让他能够在这个教会里继续服侍，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教会，所以选择牺牲掉的是我而不是他。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牧者并没有真正的去保护你这一只可怜的小羊，
没错，
而是说以牺牲了这一只小羊来换取所谓的教会的 GTP。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很多的教会的牧者，其实我相信牧者们他们灵里的这种敏锐性比我们要更强，神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柄，也赋予了他们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很多的牧者，很多的牧者都在抱怨说啊，我们现在教会的年轻人太少啦，然后这个信仰纯正的恋人就更少啦，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牧者更应该为我们的年轻人去，首先是扎好栅栏，对吗？让我们的年轻人在一个真正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爱的环境当中去寻找神的心意。
是。
那同时，我觉得牧者更需要保护弱者。
对。
其实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保护那些流离失所的，甚至是孤儿寡母的，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弱者。
对。
那其实那一刻，你真的是这一段关系当中的弱者，可是他们却没有保护你哈。
嗯。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期的节目继续和羚羊聊。我是木星，
我是羚羊，
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是的，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了。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在你里面歌唱跳舞，因为你是我永远的荣耀。
你也将我。